1999年7月20日，当江泽民邪恶集团开始对法轮功发动了全面的残酷镇压，这里变成了名副其实的人间地狱，各种不为人所知的酷刑迫害就在这里秘密进行着，也就成了中共直接实施残暴的黑窝。这里它外表的漂亮壮观，竭力掩盖着渗透出的恐怖，然而优雅的外表加上不寻常的宁静，反而更使人感到甚古的恐惧。绿荫萦绕的林间小路在这里弯曲延伸着，小鸟鸣啭声中，一幕幕鲜为人知的人间悲剧每天都在上演着。无理镇压法轮功对神犯下滔天罪行的罪魁祸首就是江罗邪恶集团，为了对法轮功实施系统的迫害，设置了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如文革期间的文革领导小组的中央620办公室和各省市之下的地方620办公室。中国广州市白云精神康复医院是广州市政府属下的福利机构，在广州市公安局620的指挥和配合下，形成了一条龙作业，对法轮功学员野蛮摧残，这所所谓的慈善机构福利医院从此变成了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残酷迫害的人间地狱。精神病院的盲流区内，恶徒张德志，湖北黄州人，以医生为名承包了盲流区，他的邪恶程度简直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2001年5月4日，对法轮功学员叫嚣道，我们这里的医院弄死一个人像弄死一只蚂蚁那么简单，医院内就有一个太平间，死了人谁也不会来调查，我开一张死亡证明也调查不到死因。2001年5月2日，从广州沙河收容所转送过来的十几名法轮功女学员，由于不愿说出姓名，恶徒张德志立刻叫来一群南西都人员加以迫害，他们不分老幼，每三个恶徒手持粗铁棍暴打一名女学员，丧心病狂地将女学员往死里打，许多被打得昏死倒在地上。此时他们还在威胁，我们每隔15分钟开一次工，谁叫你们不配合。围观的人们被这么凶残恶毒的场面吓得面无血色。盲流区内除了女学员每天遭到恶毒迫害之外，南仓内更是如此，他们草菅人命，每天从这里抬出去5-6具尸体是很平常的事。医院封锁一切消息，在医院的太平间内部处理，这种法西斯行径每天层出不穷。在这黑暗的人间地狱里，每天听到看到的就是这群邪恶之徒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更有甚者，张德志于2001年5月9日反而扬言，你们必须写感谢信，感谢医院把你们的病治好了，否则就打死你们。这种滔天罪行不但没有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还被作为一种成绩向上级请功，这里以慈善机构为名，背地里却干着与其相反的罪恶勾当。广州市第一劳教所位于广州市花都区赤泥镇菠萝山下，下属8个大队，其中2大队为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专管大队。原在广东省电力工业学院任副教授，是现任国家主席胡锦涛清华大学5-9级水利工程系的同班同学，66岁的法轮功学员张梦叶曾被非法拘禁和劳教长达2年零37天，身心因此受到很大的摧残。2002年2月10日获释时形如槁木，体重不到35公斤。最初张梦叶被关押在广州市第一劳教所1大队，在那里每天被强迫劳役长达10几个小时，有时还要加班加点到深夜或天明，被称为东方红。2000年10月11月份，张梦叶从1大队被调到专管大队2大队，由于练功被发现，恶警指使劳教值班人员将张梦叶用手铐铐在门口的一棵名叫木棉的树上， 可怜它在只有几摄氏度、北风呼啸、严寒彻骨的隆冬季节，被连续靠在树上整整三天。
我要利用我活着的自由和说话的权利，继续呢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的暴行，呼吁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关注中国大陆的人权状况，共同一道共同来制止那个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我叫杨桂远，以前是长春解放军军区大学的讲师，博士学位。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99年迫害开始之后，我被迫复员，开除党籍，失去了工作。而躲避当地居委会的骚扰，我被迫流离失所，到了广州。在2002年2月份的时候，广州白云区610办公室的人员将近半夜的时候闯到我的出租屋内，把我绑架，绑到白云区分局连夜审讯，最后又送到白云区看守所，曾经是3月份的一天，连续审问了7天，追问我其他同修的下落，我在广州和什么人联系，想抓捕更多的人。当时那7天7夜不让我睡觉，他们是采用的这种方式，那么就只能坐着或者站着，你要一闭眼他就来打你或者骚扰你，这样连续7天，几天之后我的脚就肿了。当时有个姓叶的还说，他说你是搞医的，你要明白人几天不睡觉能够挺住，他说他们这不是酷刑，我说你不让剥夺人的睡眠这是不是酷刑，他们不回答。7天之后没有得到结果，又把我送回看守所。在2002年4月份的时候，给我判劳教2年，送到广州第一劳教所二大队。在2002年10月份开始，二大队呢实行了一种酷刑转化的这种手段，就把坚持不转化的学员呢强行转化。记得那是11月份的一天傍晚，他们说要带我去那个看心理医生。当时是崔玉才和王峰，就是在押的一个犯人，他们过去是黑社会人员，都是身高力壮的心狠手辣的人员。那么结果呢，把我带到关禁闭，就是关在押人员禁闭的地方，比较隐蔽的一个地方。一进去呢，另外两个在押人员蒋勇和另外夏建华已经在那里等待。我一进去之后，他们迅速就把我扑倒，恶狠狠地说，看现在看你还转不转化。马上就掏出那种绳索，那个绳索呢是从军用背面呢撕下来的条状的那个布条状的，然后开始捆绑。捆绑的时候先是胳膊，两个胳膊就一道一道的缠完之后呢，就那血液就不通了，腿也是一样，都一道一道缠完之后呢，两个胳膊就背到后边，因为它绑得很紧，这个两个小臂几乎是平行的，那么这手呢拉到这个脖子这个地方就拉得非常的紧，那当时呢就麻木，就没有感觉了。腿呢像练功一样给你盘上，盘得也非常紧，两个膝盖呢几乎是重叠的，但是腿比较硬盘，要盘不到他们的标准呢，他们因为都是有绳子嘛，他们就每个一边一个人拽着绳索，用脚踩着你的身体这么使劲拽，强行给你盘上。盘上之后再从腿上过来那个绳索呢，从你的后脑绕过来，就是把你的身体往下压，像折叠像球状的，那么让你的头几乎就碰到腿上，这么绑上之后呢，你就像个圆球一样的，就身子都可以滚动的这种感觉。那么绑上之后，就是当时感觉你两个腿和手都全部麻木，没有感觉了，当时就是感觉呼吸非常困难，那心跳明显的心跳蹦蹦的加速这种。那过一会儿呢，他们因为你没有感觉了，他为了增加你的痛苦又再给你松开，整个绳子全部松开之后还让你活动活动过过血，然后再开始绑，这样你就非常的痛苦。那么当时呢，就我发出那种声音，就是那种惨叫，我事后想起来就想象不到我都能发出那种惨叫的声音。这还不算，他们绑的时候把法轮功创始人的照片他们复印了很多，给你塞到这个肛门和这个阴部，就侮辱法轮功创始人，因为你已经绑上动不了了，还是这种方式，所以当时的感觉就非常的那种痛苦那种。 那么还有的学员呢，就是被绑上之后，他把那个后边再挂一个绳子，南方那个那都有那个挂风扇那种钩子嘛，从那个钩子那个绳子拽过去，把你吊到顶上，是，然后就是反复的这样绑和松，就是这种折磨你。据我所知，承受过这种酷刑的有20多个人，我比较熟悉的有张健，是数学硕士。
广州市沙河收容所和白云精神康复医院在广州市610办公室和公安局的指挥下形成一条龙作业，对被非法关押的数百名法轮功学员进行多种野蛮的摧残。2000年7月初，大批法轮功学员被押送至沙河收容所，因学员要求和市局610的官员对话，结果被警察灌辣椒水，并且用高压电棍疯狂虐打，有的学员的太阳穴被电棍电击得火花直冒，当时昏死过去的学员就不计其数。2000年10月前后，沙河收容所将女学员全部关进精神病室，6平米的精神病室关十几人，阴暗潮湿，每天每间房十几人仅能共用1公斤水，包括喝的和洗漱用的，每天2顿饭只有25克的饭团。阴暗的房间长满虱子，女学员们几个月不能洗漱，这种法西斯式的非人迫害长达5个多月。学员绝食抗议，则被强行拖去灌食，施暴者将学员强行按倒在地，脚踩住胸口，手揪着头发，用锋利的工具强行撬开学员的嘴，学员的嘴被撬得鲜血直流，牙齿被撬掉好几颗，直到把学员们折磨得昏了过去。
我叫周雪飞，2000年11月14日，晚上就是6点40分，我在深圳，福田区华强北立交桥附近，就在那一带，我因为给路人一张就是突破网络封锁上明慧网的，就这么大一张小纸条，就被他们这个。当时的巡警发现，送到看守所里关了2个月以后，在2001年1月17日，就被送往广东省妇女劳教所。那么在里面呢，劳教所确实是没有法律的啊，就说他们这个劳教所吧，跟这检察院就真是坚决勾结到一起啊，那他根本没有跟你说话的机会，那我们这些年被剥夺的权利真是数不胜数。你像我们那时候就是说几天几夜，连续几天几夜不给睡觉，然后封闭到小房间，电棍电击脚心，有时候你不吃饭他就不给，然后他准备一个医疗队给你，说如果你晕过去了，如果你昏过去了呢，我就叫医疗队来救你，完了以后咱们继续。然后还有一句话就说，我记得很清楚哈，因为当时他就是这样气急败坏的嚷嚷着的，他说如果你死了，我就说你是练法轮功练死的。然后我知道的有一位法轮功学员，他就叫邓彩娟，他现在已经第二次被非法劳教，说是给他的所谓的那种构陷哈，就罗织罪名害他呀，说是叫什么泄露国家机密罪。然后我就听说他也是这样被折磨的20多个日日夜夜呀，什么一只手和2只脚被吊起来啊，就一只脚尖着地，就是用尽各种手段，电棍全身衣服扒光，就是这样反背靠， 是吧？就晕了几次的哈，彩娟。那没想到他这样，就是还是最后还是不屈服吧。还有呢，就是我的眼睛吧，在这个老早，就是我个人啊，在这几年当中，曾几乎就是说失明的，眼睛很痛，除了睡觉都是那个痛，就那个痛就是什么感觉呢？是皮被撕裂了那样的痛。还有一次，他们曾经把我双盘绑起来，就是这样手往上吊，吊了以后，我这个右胳膊现在已经，正常人当然看的好像很正常了，那是回来以后恢复身体是吧？在自由社会里，那练功啊什么这样好，但是这个右手胳膊上去以后，这个右边的胳膊已经就是说，不能像左手那样活动自如，到现在也是这样。这么多年了，我最痛心的吧，就是说，耽误了我们的时间。我们本来是青春年华，我们本来有一份心，奉献社会，报效祖国，但是现在他不给你报效，还把你逼的就是流亡，我觉得就是说流亡派。
广州市天河看守所位于天河塘下上设五号大院。2000年1月，济南大学生物系教师高宪民，男，43岁，被天河看守所恶警朱文勇和四个凶手强灌高浓度食盐致死。当时狱警朱文勇叫四个犯人踩住高宪民的四肢，把整包的食盐倒进瓶子里，加少量的水灌进胃里。刚开始对高宪民灌盐的时候，有一个在场的犯人帮凶看见这个场面，马上就吓得昏了过去。于是朱文勇叫唤另一个犯人继续灌盐，高宪民当场休克，2000年1月17日送医院抢救，不治死亡。罗芝香，女，29岁，工程师，毕业于武汉市规划学院，广东省农垦建设实业总公司职工。2002年11月22日，被天河区620歹徒劫去黄埔戒毒所折磨洗脑，他绝食抗议迫害，身体受到严重摧残后被送去天河中医院。11月31日，被逼从3楼摔下，致使头部受伤。12月4日，含冤离开人世，此时怀有3个月身孕。其丈夫黄国华已2次遭到劳教，受尽屈辱，还有一个3岁的女儿无人照养，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就这样活活地被迫害得支离破碎。对法轮功的迫害遍及广东省的每一个角落，延伸到了每一个阶层，邪恶程度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整个广东省对法轮功实行残酷迫害的主要责任者之一，就是恶贯满盈的广东省省长黄华华。在他的高压下，导致陈成勇、润瑞娟、罗芝香等1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残酷虐杀，3人残疾，3人精神失常，至少66名法轮功学员遭受酷刑折磨。2003年1月20日，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宣告成立，宗旨是彻底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
10月14日向联邦检察院旧金山地检署递交诉状，要求以酷刑罪起诉正在旧金山访问的广东省省长黄华华。
黄华华此行能否顺利进入加拿大？
在迫害法轮功中起主要作用的广东省省长黄华华。
2005年10月14日上午，国际司法正义促进协会和人权法律项目向美国联邦北加州地方检察院以酷刑罪对广东省省长黄华华提起刑事起诉。2005年10月21日，在黄华华带队访问加拿大之际，到达加拿大温哥华的第二天上午，就在其去维多利亚岛的船上接到了卑诗省最高法院的传票。在全中国范围内铺天盖地的对法轮功进行残酷的镇压中，广东省成为迫害案例和法轮功学员死亡案例最多的省份之一。截至2006年3月， 能够证实姓名和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就达2840名之多，而广东省迫害致死人数就高达64名。仅2005年上半年，就有109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鉴于此，2005年10月9日，法轮大法学会正式发布公告。
9日，法轮大法学会发表公告，全文如下。1999年，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的血腥迫害以来，
从即日起，各省市的主要官员及中共头目，如再有参与或继续迫害法轮功者，从事新的犯罪行为，一旦其离开中国大陆，将受到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原告的刑事起诉和民事控告，追究其刑事责任，并寻求经济赔偿。自法轮大法学会公告发出后，第一个在澳洲遭到刑事起诉的就是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
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率领广东代表团一行数百人出席在澳洲举行的2005年广东澳洲贸易洽谈会。在10月8日召开的签约会上，接到了由澳洲法轮功学员递交的澳洲牛省高等法院签发的要求其报停应诉的传票。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你很难会相信有如此多的人自发。
现在的中国几乎没有一个人没有听过法轮功这个名字，但是又有几人了解在阴森的劳教所里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残暴？如今的中国大地到处都在上演着一幕幕人间悲剧，数以千万计善良的百姓只因学练真善忍，正在遭受着残酷的镇压。他们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没有电台、电视台、报纸肯为他们伸冤。陈成勇，男，36岁，广州造纸厂电工，家住广州市珠海区，因不配合广州洗脑班的残酷迫害，于2001年7月被迫害致死，尸体被抛置在一间茅棚内，发现时尸体已经变质，开始腐烂。陈成勇的爱人戴志珍协同女儿小法度，承受着巨大的悲痛，奔走于世界各地，呼吁人们对中国正在发生的镇压的关注，要求停止迫害。因为善良的他知道，像他这样因为镇压而失去了亲人的情况简直太多了，他要通过自己的付出来帮助那些人们，不让类似的悲剧重演。他的不畏强权、捍卫信仰自由的正义之举，迅速得到全世界各界善良人士和政府的支持。
他最后一次见他的父亲才9个月，最令我心碎的是，我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他。当他跟我问我，爸爸在哪里？我要爸爸。我不知道这个恐怖对他一生将会有怎样的影响。每一次讲，我心都在流血，但是我还是要讲，因为当我想到千千万万的法轮功学员在中国，每一分钟他们生命都受到威胁，每一分钟他们都在煎熬。
纵观世界，只有在共产党邪恶政权独裁统治的国家，他的社会道德伦理才会被扭曲，妖言惑众；只有在共产党邪灵统治的国家，才会逆天理而行，并视天理为大忌。他不允许一切正义和良知的存在，更不能接受以顺天意为准则的所有信仰。这一切的根源均来自这个共产邪灵对人们本性的虐杀。
2004年11月，全球华人新闻网《大纪元时报》发表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
自从《大纪元时报》发表社论《九评共产党》以来，人们对附着在身体上的共产邪灵终于彻底的认清，长达几十年泯灭了的正义之感开始萌发，善良的天性得以复苏，觉醒了的人们对共产党的邪恶深恶痛绝。走在历史潮流先驱的人们开始纷纷在大觉网站上 或者通过其他途径发表声明，退出中共和一切与中共有关的组织。从中共夺取政权之日开始，残害了近8000万中国人民，如今对法轮功的无理镇压更是人神共愤。天灭中共是历史的必然，一场前所未有的历史巨变正在向我们急速走来，一个崭新的时代正在展开。在人类发展的历史转折点，世界上所有的人均会做出正确的选择，也是对自己生命的永远负责。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当天灭中共之日来临之时，就是人类大清算之日。善待法轮功，用您的力量保护法轮功学员，就是给自己留下一条通向未来美好之路。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
我也退了上线队了，
我呢已经都退了，三退，退团、退党，还有退队。那么不只是我退，而且我们全家人呢也都退了，因为这共产党呢，他给我们带了很多的那个灾难。
我把那个上线队和团员都给退了，还有写了2次那个入党申请书，也全部声明作废了。